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有一位的美国的西人女士改了个名叫做彭梦慧，她就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一个学院接受第四个荣誉博士学位，而且在毕业典礼当中呢，他是负责演讲的。他就用发挥影响力作为他的题目，用他自己一生的经历鼓励在场的几百位应届毕业生，叫他们不要看轻自己，要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对世界和对周围的社会发挥影响力。这位的西人女士啊，为什么会有个中国人的名字呢？原来他因为来中国传福音已经60周年了，而且他还创办了一个空中英语教室，也都创办了46年了。他被称为是几百万华人的英语老师，这位就是彭梦慧了。他在毕业礼上面向那些少年人讲，他说当我12岁的时候，我听到在亚洲和在中国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就告诉上帝听，等我读完书，我愿意去中国帮助他们。我当时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不过呢，我有一个呢愿意的心，我愿意去中国，愿意帮助人。60年过去了，现在我望回转头，上帝竟然藉着我在台湾创办空中英语教室，成为几百万华人的英语老师。然后彭慕慧呢就用3B， 是 Be ready, be bold, believe， 即是随时预备好、勇敢和有信心，用这个3B 来去鼓励在场的毕业生，在踏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时候，记住要活出这个3B 的精神。他鼓励在场的毕业生要随时作好准备，因为机会是给那些预备好了的人，一旦机会来了要有弹性，随时可以做快速的应变。另外呢，在职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要勇敢，要勇于接受挑战，不要受限制在过去的经验当中，而且呢要有信心，相信和坚持自己的信仰和承诺，不要随着世界的风向或者世界的价值观来到去改变。跟你详细讲一下彭梦慧60年来为我们中国人做了什么。其实呢，那个时间要推翻是比60年之前更长。那时彭梦慧不过得12岁，在他的故乡就是美国的西雅图的一个教会里面，他就听到呢由中国去的一个报道家继志文牧师的讲道。继牧师说，在广大的中国有无数的人是未曾听过福音的，有哪一个人愿意去将福音讲给他们听呢？当时彭梦慧只不过得12岁，但是他完全没有犹豫就举起手。不过当时那些大人看到呢都是半信半疑，哪一个人会对一个小女的承诺是认真呢？但是想不到，等到彭梦慧21岁的时候，他就竟然是通过当时一个传教士的差会内地会的考核，就启程去中国了。没有想到本来是一个小哥的承诺竟然是可以实现，而且这个承诺还持续了一生一世。梦慧搭了6个礼拜的轮船就抵达中国了。在差会的安排底下，他先去到上海 安徽，他入境随俗，就着起中国人的旗袍，而且用筷子来到去吃饭。六十几年前的中国呢，外国人是非常之少见的，更何况呢是一个美国的少女，所以她走在街上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引来很多人的围观，有些甚至忍不住是伸手摸下她的衣服，是这样一批一批地来到去看她。而蒙卫呢就好像一般的宣教士一样，就先是入去语言学校那里读书，但是那阵时呢中国发生内战，事上读书读到一半就要匆匆的执拾行李离开。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上海路边那些踎在那里或者是睡在那里的难民，因为死去的人数实在太多了，都没有办法呢来到安葬，唯有任由雪片是飘落在他们身上。而死了的 BB 点呢，因为家人也都无力安葬，这人就将 BB 的尸体用布包住，掉在大户人家的门口，希望他们能够代为安葬。另外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从甘肃的平凉，然后沿住峭壁一路呢是向西去到兰州，是这样一路的来到逃难。路上山路是泥泞不堪，那些卡车的速度很慢，有时走在前面的卡车又跌了落啲泥沼当中抛锚，后面又传来呢隆隆声的炮弹声，整个卡车上面的人没有人敢睡觉，亦都冇人敢倾偈。等到佢哋嘅车转去宁静啦，第二日朝早起身就听到话平凉已经沦陷咗啦。喺嚟中国宣教嘅头两年，彭蒙卫回忆起嚟，几乎都系喺处走难。冇几耐呢，大陆就赤化啦，宣教士一行人唯有就转去香港。蒙卫在难民营等候了两年多之后，有些人就决定回国，有些人就决定转去日本。而蒙卫就听讲话很多中国人是去了台湾，他心里面想了，那我就去中国人最多的地方了。他是坚持自己对上帝的承诺，后来确定真的要去台湾了。点知就喺离开香港嘅前一晚，佢就收到呢，佢爸爸因为喺地下室嗰处工作，吸入过多嘅毒气而意外身亡嘅消息。蒙卫拎住电报，沉默咗好耐。佢谂起佢嗰位嘅父亲，唔多讲说话嘅。父亲系从事汽车修理嘅。蒙卫记得屋企地下室有一架。是爸爸的工作台，上面是摆满了他的工具。会不会是爸爸呢是想到小哥都长大了，可能需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他就决定来到去粉饰地下室呢？当他感觉到呼吸很困难，可能他第一个反应仍然是没关系了，就快做完了，捱埋他了。跟住可能佢嘅心脏系跳得越嚟越急速啦，喺嗰一刻，可能佢脑海里边闪过呢几个系离开屋企喺外边嘅仔女，譬如蒙卫嘅哥哥去咗波士顿嚟到去学医，仲有蒙卫自己呢系离开屋企已经四年几啦，而仍然系羁留喺香港，会唔会啊？呢啲都系爸爸最后嘅嗰个时刻。在他脑海当中浮现的呢，但是可惜呢，这些仔女他都没办法呢能够再见最后的一面。蒙卫带着爸爸离世的这个电报，搭上开去台湾的轮船，那时是早春三月，那封电报一直呢是摆在他大褛的袋里面。离开西雅图的时候，他知道呢回家一次是会很不容易的。宣教士要学的功课就是不断地将自己的喜好 是切割出来，然后就让上帝的心意是取代自己的心愿。爸爸的离世是蒙卫所面对的艰难的第一课。台湾当时呢是西部的沿海城市，开拓得比较早，教会比较多，亦都是宣教士呢理所当然的一个选择。不过当蒙卫望住摆在前面的台湾地图和所显示出来的教会的据点，他就注意到东半部的教会设点几乎是一片空白。他听到心里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对他说，你还年轻，不要怕吃苦。这样蒙卫心里面就落了决定了，就是这个地方了。他就看到东部沿海孤零零的一个地名叫做花莲，他就选择了去花莲。五十年代的台湾，全台湾人口不过是200万人，由台北去花莲那时呢，沿海的公路只能够单向的通车，而且唯一的公路局班车呢还是一个礼拜一趟或者一个礼拜两趟。蒙卫还记得他和另外一个宣教士搭火车去头城火车站之后，又再等公路局班车，一年呢是转换了好几班车才能够去到花莲。去到花莲之后呢，他就住在差会和他租的一间木屋那处，除了是在教会教主学，亦都去一个神学院教音乐，而且还同呢门诺医院的山地医疗工作人员，是去到中央山脉的那些原住民部落里面去探望那些贫困的居民。而在原住民部落里面的生活呢，是他一生难忘的经验。因为部落里面那些人是习惯了将呢食完食剩的那些甘蔗渣是堆在床板底下，那就惹来很多的老鼠在半夜那时周围走，而蒙卫是很怕老鼠的。另外呢，那些部落里面的居民那些的土著呢，他们因为呢从来都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很好奇到底美国人夜晚黑睡了觉会变什么样子呢。咁於是呢，蒙卫好多次瞓到一半，擘大眼就睇到周围系一对一对嘅眼喺树碌住佢。嗱，呢啲好陌生，亦都好突兀嘅经验呢，都冇妨碍到彭蒙卫同呢一班原住民呢建立起友谊上嚟。原住民仲同佢改咗一个原住民嘅名，就叫做利百加。咁佢哋仲会将呢佢哋心目当中嗰啲人间嘅美食留俾呢位李百家食嘅。留低嘅系啲乜呢？原来系鸭脚同埋鱼眼啊。蒙卫从来都冇諗过呢啲嘢系竟然可以食嘅。佢睇到呢都有啲嘅惊慌。原住民呢就偷笑啦。佢哋话乜李百家都会有啲唔敢食嘅嘢嘅咩？虽然有啲咁嘅经验，但系部落里面嗰啲细佬哥同埋嗰啲老人家，唔知点解总系好容易嘅打动蒙卫嘅心。直到今日啊，佢仍然系好由衷嘅，系好欢喜原住民嗰啲音乐嘅旋律同埋佢哋嗰啲嘅歌谣。因为教主学嘅缘故，佢就发现咧，台湾嘅细佬哥嘅诗歌系好少嘅。於是他就和朋友着手就将诗歌来到翻译，而且编辑成一本书叫做《儿童赞美》。今日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歌，譬如说《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另外《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对我强，一个叫我下地狱，一个叫我上天堂。这些的歌呢，当时就是出于他们的翻译之手的。有一天 蒙惠又看到英文报纸上刊载着收录音机的拍卖广告，他就想到在大陆的时候，每晚中国广播公司那个广播戏剧播出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聚集在收录音机前面来到收听。如果中间有一个有趣又吸引人的福音广播节目，那就可以让很多人都听到福音，那就好像中国的孙悟空72变，一变就可以走入去千门万户当中。于是呢，彭慕慧就去买了第一台的收录音机，其实那个也是全台湾的第一台的收录音机。咁佢就一路睇住说明书，一路嘅自己去安装。就係咁呢，彭梦慧用土法炼钢咁嘅制作方式，就制作出呢台湾第一个福音广播节目。讲起当时制作节目嗰啲困难嘅情况，梦慧呢佢话录音室係由一间呢铺住榻榻米嘅日式房间改装嘅。夏天天气非常热，又没有通风的设备，唯有买一些冰块，用电风扇在室外将凉风吹入来。有时实在热到受不住了，唯有穿着游泳衣，每隔一段时间就出去冲下水，清下那个头脑。好了，当事工逐步开展的时候，梦慧又收到另外一封的电报，是话俾佢听佢嘅妈妈离开世界。是妈妈，佢好想翻屋企睇下，但系佢边度有钱买机票呢？得知道呢个消息嗰个下昼，梦慧自己一个人踩住个单车，几乎系完全冇意识咁样，系咁喺路上兜，兜过花莲嘅市区，兜过嗰啲窄路小巷，兜过田野，冇意识咁喺度兜。佢谂到妈妈过去系点样喺好有限嘅预算底下，为咗让八个仔女都得到温饱，总系带住啲细佬哥去买二手衫，买隔夜嘅面包，甚至自己去海边执嗰啲蚌壳去摘生果。仲有呢，爸爸离开世界嘅时候，妈妈叮嘱彭蒙慧不要回去美国，还答应她说有一天会去花莲来到探她。如果蒙慧早知道在这么短短三四年里面就连气失去她的相亲，她是不是当时还会决定来中国呢？她都不知道。蒙慧在花莲留了五年，中间的三年呢，他认识了一个男仔叫做罗尔，是门洛医院医疗队的其中一员，他们很谈得埋，又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后来呢，罗尔是要回到美国了，蒙慧突然之间就面对一个很迫切的现实，就是到底他跟不跟去呢？当时蒙慧的福音广播的工作已经开展得很好，他亦都训练自己的儿童唱诗班有定期的播出。男朋友邀他一起回美国建立他们的家庭。但是蒙慧经过考虑之后呢，他说上帝要我留在台湾。如果我告诉自己回美国仍然可以服侍上帝呢，那我就是骗自己了。那时彭蒙慧已经28岁了，想要结婚的话呢，罗尔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了，但是他都为上帝的工作他放弃了。没多久，为了大众传播媒体制作上面的需要，蒙慧辗转去到台北，站在花莲制作福音广播节目的基础上，他就推展使用大众传媒传福音的意象。在1960年，他创立了救世传播协会，制作的广播节目曾经创造出每日18个钟头都有福音节目在播出这个的记录。当时电视是引进台湾，传福音的媒体亦都自然从广播是推展去到电视了，就用英语教学、音乐报道等等的方式。 咁蒙偉呢亦都咧揸緊呢一股嘅媒體潮啊，佢成立咗一個天韻詩班，製作台灣電視史上邊第一個基督教嘅節目，就係天韻歌聲，喺電視台一年播出咧有14年咁耐啊。呢一個天韻詩班咧係以和聲好優美嚟到出名嘅，而且是台灣第一支遠征海外的音樂宣教團隊。蒙偉呢亦都呢是首創了教室對話形態，開設呢空中英語教室的英語教學節目。過去45年來呢，他和他的空中英語教室正是唯一呢陪伴著台灣民眾成長，將台灣推向國際的英語教學雜誌。在2002年，他获得台湾总统亲自颁发一个紫色警星大勋章给他，是象征着中华民国的文官阶级最高荣誉的。当时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呢就说是象征2300万人的最高敬意，这个是个主要标题。蒙偉在台湾的宣教工作没有中断过，在救世传播协会创立的初期，他只是拿着美国舞会每个月120元的美金的薪酬，其他的同工有些没有固定的薪水，哪个人家有需要就将钱先拿去用，遇到经济很困难没办法支付厂商的费用的时候，蒙偉就将朋友送给他的首饰、他心爱的钢琴，甚至包括爸爸唯一留给他随身携带很多年的小喇叭，他都拿去卖了来换钱。等到后来救世传播协会的经济逐渐好转了，卒之呢拥有自己的办公大楼了，但是蒙偉自己都没有想过要为自己买一间屋。蒙偉是一个非常勤力的人，每日呢未够7点呢他已经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了。而他不是单是只是顾着自己手所作的事，他看到哈萨克要筹建福音的电视台，听到回教世界有很多年轻的宣教士，还有呢非洲也都有台湾的基督徒呢是投身，他不单只是听了就算，他真是付诸实行。在他的机构里面每个礼拜的早祷会，他特别有一天是要开放来到为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来到去祈祷的，他也都尽自己的办法来到去帮助。这样的一位的美国人将他的一生最好的时间是摆在我们华人身上，你说我们华人是不是应该知道他的故事呢？希望他不单只得4个荣誉博士学位，以后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他的贡献而将更多的荣誉加在他身上，也都但愿他所做的福音的事工能够在台湾和在各个地方是更加的广传。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是来到这一处，多谢你收听，愿神也都赐福给你的工作，再见。
me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